历代至上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约柜是神与人立约的见证，是神同在的记号。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归回以后，一直留在基列耶林。扫罗王忽略了神，也就忽略了约柜，不看重神的同在，也就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只在最后关头才想起要求问神，但在神眼里却算不得求问耶和华。而大卫爱慕神的同在，首先想到的就是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将自己和百姓交在圣约的管理之下。因此他召集了全国的首领们商议，要带领各支派同心归向神，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大卫早就可以用以弗德来求问神，因此他将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更方便地求问神，而是为神寻找安息之所。此时的大卫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所爱慕的不是恩典，而是赐恩典的神，所寻求的不是满足自己，而是满足神。这正是合神心意的王，因此神就更新洗乃之约，赐下大卫之约。大卫已经是以色列的王，如果只是为了搬运约柜，用不着与一切首领商议。但大卫知道，约柜是神与百姓关系的见证，神的百姓只有同心接回约柜，顺服在圣约的管理之下，才能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在历代治理，当君王与众民商议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同心寻求神，如所罗门、约沙法和西西家。在前一章最后两节的加冕宴会中，完全没有敬拜的意味，而本章则刻意用敬拜的专用名词以色列全会众来代替政治性的以色列众人，代表国度从政治的复兴转向属灵的复兴。以色列全会众不是投票决议，而是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证明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天然人最难的就是同心，只有圣灵在人心中动工的时候，人才可能同心体贴顺服神的心意。今天教会生活的原则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人都顺服神的权柄，人人都让神居首位。撒母耳记先讲推罗王帮助大卫，大卫在耶路撒冷生儿育女，又战胜非利士人，然后才讲迎接约柜。而历代治理的顺序则完全相反，因为撒母耳记所记录的 是大卫生命的成长经历，而历代志所发表的是神国复兴的优先次序。在人心目中，国度的首要任务是抵御外敌，恢复民生，然后才有条件迎接约柜。而在神的旨意里，国度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神自然会负责祭司的国度的一切难处。这个新的次序也是历代志记载其他君王事迹的模式，如亚比亚、约沙法和西西家。今天信徒生活的优先次序也不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教会侍奉的首要使命也不是开展各种活动满足人，而是献上准确的敬拜满足神。当人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地上一切的大事都会变成小事。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阿尔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代表大卫统治下从南到北的以色列全境。基列耶林是当时停放约柜的地方，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23公里。约柜从非利士送回以后，被运到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到此时已经过了大约80年，至少包括撒母耳做士师之前的20年，撒母耳做士师的12年，扫罗做王的40年，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7年半。到了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百姓甚至忘了约柜在哪里，大卫还需要到处打听约柜的下落。因此当时大部分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搬运约柜。按着律法，约柜必须由利未人歌辖的子孙用杠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大卫也许不知道，但作为利未人的乌撒和亚西约应该知道，但他们居然也忽略了神的律法，没有提出正确的建议，成了失职的利未人。大卫寻求神的心是准确的，他用新车运约柜，是照着他自己所知道的最大敬意。但侍奉神不但要有准确的态度，还要有准确的方法。照着人的方法去侍奉，只能满足人；只有照着神的方法去侍奉，才能满足神。今天，我们若把许多世界的东西搬进基督的教会来，以为这样才算爱主，才算跟得上时代，这和用新车搬约柜是同一个错误。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 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心里愁烦意思是大卫生自己的气，皮列斯乌撒的意思是乌撒的违背。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完全是好心帮助神，但做的却是神所禁止的事。因为律法明明的规定，只有亚伦的后代祭司才可以触摸约柜，其他的人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向他发怒，是因为他里面没有敬畏的心。每当神的国度开始复兴的时候，也是容易被仇敌掺杂的时候，因此百姓尤其要注意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才能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常常以为人若不伸手扶住约柜，约柜就要掉在地上了，但约柜是神自己的见证，神若不允许，它绝不会掉下去。即使牛车翻了，神自己也会伸手扶住，甚至约柜落在非利士人手中，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在我们侍奉神的路上，也常常看见约柜似乎要倾倒的时候，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下意识地伸出肉体的手去帮神的忙。如果我们用不顺服的方法来顺服神，用不敬畏的态度来敬畏神，依靠肉体来致死肉体，结果都不蒙悦纳。基列耶林位于犹大山地的一座山冈上，牛车要先下山，然后一路上坡到耶路撒冷。蹊跷的是，一路下坡上坡都没有出问题，偏偏在平坦的基顿的河场出了问题。神并没有一开始差派先知加德或拿丹来阻止大卫用新车搬运约柜，而是在最不可能失蹄的基顿的河场让牛失前蹄，然后借着击杀乌撒让大卫、百姓和我们都上了难忘的一课。神是轻慢不得的，侍奉越是火热，灵里越要冷静，教会越是兴旺，越要警惕仇敌的掺杂。我们若是只重视外面的热闹，却忽略了真理，越是火热，越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小小的掺杂也会给神的家带来重大的破口。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过去博士麦人对约柜不敬，被神击杀了他们70人，现在乌撒也被击杀。大卫以为神不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因此惧怕神，不敢再把神的同在看作理所当然。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是一件美事，但是大卫和以色列人没有按着神的安排来做，结果 就把美事做得不美。侍奉神的人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以为只要是爱神、热心、传福音，不管怎么做，神一定会悦纳。然而，神的工作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才能把美事做美。所以，神反复叮咛，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一切的侍奉都要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加特可能指但支派境内的利未城市加特临门。加特人俄别以东可能是利未人哥辖族可拉的后裔。他明明知道乌撒因服约柜而被击杀，也看到大卫的惧怕，但还是欢迎约柜到他家。因着他对神同在的爱慕，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神先是用击杀乌撒来教导大卫敬畏，然后用赐福俄别以东全家来教大卫恩典，让大卫明白，对神的爱心和热心必须根据真理，这样的侍奉才是蒙神悦纳的忠心侍奉。大卫一生有许多软弱和失败，但历代志并没有提到他与拔示巴行淫，而是单单记录了搬运约柜和数点人数。这表明作者精心挑选史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洗刷大卫的名声，也不是激发百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为了围绕国度和圣殿的主线。第一次失败的结果是大卫完全顺服神的定力搬运约柜，把神带回百姓的生活中心。第二次失败的结果是大卫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安排圣殿的侍奉，发表圣殿的样式。神实在是一位善于教导的老师，他借着两次失败让大卫更深地认识神，因此不敢再用人的热心去替神做主，不但求问神，而且按定例求问。神也常常借着反面教材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不但侍奉，更要照着神的旨意侍奉，不但祈求，更要照着神的旨意祈求。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